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4月29号星期三，下面系国际新闻。为了给予计划下个月召开两会做好准备，北京决定下调应急回应机制级别，准备从星期四开始放宽对国内进京人员实行隔离的措施。召开两会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政治事件，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原定在3月15号举行的两会被推迟。中国人大常委会从星期日起一连四日召开会议，星期三29号上午常委会表达通过全国人大会议召开时间的决定。人大年会将会在5月22号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年会则定于5月21日召开。北京市政府在星期三举行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重要决定，从4月30号起，北京市将一级应急回应机制下调至第二级，但来自境外和国内高风险地区人员返京仍然需要集中隔离14日。中国人大和政协宣布将会在5月下旬召开今年的年会，亦就是通常在3月上旬举行的两会。今年2月因为中国武汉发生的疫情大面积扩散，当局决定两会推迟举行。有评论认为，当局中国疫情明显好转之际宣布召开两会，无非是表明抗疫有效果的一种姿态，但是两会期间不是太过可能有代表对当局提出问责批评。新华社报道说，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会在2020年5月22号在北京召开，政协会议的开幕日期将会比人大会议提早一日，亦即5月21号。报道说，召开人大会议的条件已经具备，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经济社会生活逐步恢复正常。菲律宾要求遣返一名在台湾的菲律宾籍看护，事件近日持续发酵，引发外界关注。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罗辉声称，是否遣返这名看护完全交给台湾和中国司法管辖去决定。据菲律宾和台湾的传媒报道，一位在台湾云林工作的非籍看护日前就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下令允许军警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射杀不满者，而导致一名男子被杀的事件，在面书上批评总统丑陋恶毒。菲律宾劳工部4月25号发表声明，称海外劳工办公室已经同一名看护的中介和雇主协调遣返事宜。正当美中两国就处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互相指责的时候，中国军方声称美国一艘军舰非法进入西沙群岛中国领海。各大楼称美军将会依据国际法继续航行和行动。中国国防部星期二4月28号在他的官方网站上首要位置刊登所谓美国军舰非法闯入西沙领海的声明。这份由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发表的声明说，美国海军巴里号导弹驱逐舰未经允许非法闯入西沙领海，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英国目前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已经超过16万，已经有至少21678个人死于新冠肺炎，但是英国的实际死亡人数恐怕高过英国卫生公布的数据。英国卫生部星期二4月28号发表的疫情数据显示，英国确诊病例累计已经超过161000宗，累计死亡病例升至21678宗。卫生部公布的死亡病例是基于医院的数据，未包括在屋企、养老院等医院以外的死亡病例，因此英国实际死亡人数可能会更高。在纽约州新冠病毒感染率持续下降之际，州长库莫星期二4月28号宣布成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帮助大众复工复业，同时避免疫情卷土重来。库莫州长在纽约州中部的雪城举行记者会上说，公司企业必须要保持社交距离和持续的检测，随时关注各项程序，这个是新常态的一部分。公司企业如果想重新开门，就必须要做到这一点。这个顾问委员会由100多名商界、学界和社会领袖所组成， 拥有1950万人口的纽约州已经有将近300万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家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中国的货币纸币退场，中国在四个城市内测试数字货币。我们会报道分析专家认为要将四件事做好才能够确保尽快安全地重启美国经济。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究竟是引领复苏你说转向内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受控趋缓的时候开始宣布逐步复工复产。部分投资者和市场分析这个时候亦开始谈论到中国是否有能力重振世界经济。重创之后的中国面临复苏压力，同时又望着同美国就病毒的发源地展开争拗，似乎并没有肩负起引领全球复苏重任的胃口。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家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终于返回北京的家庭和他的家人团聚。我们亦会报道专访国会众议院亚太小组主席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我们会探讨北京散布的虚假信息和新冠疫情之下的美中关系。不过首先就是分析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引领复苏你说转向内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受控趋缓的时候开始逐步复工复产。部分投资者和市场分析人士就说这个时候亦开始了谈论中国是否有能力重振世界经济。重创之后的中国面临复苏的压力，同时就望着同美国争论有关病毒的发源地。似乎并没有建起引领全球复苏重任的胃口。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金融时报在3月29日的一篇社评就提醒中国在率先控制疫情之后应戒慎大规模刺激，避免债务失控，但是中国有责任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加大进口规模，振兴全球需求。中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以5960亿美元的大规模刺激方案带领全球恢复增长。北京的刺激方案相当于200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13%。相比之下，美国和当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刺激方案分别是1520亿美元和1000亿美元。金融时报社评指出，那個之後信貸推動的12年給了中國造成巨額的債務，中國已經無力負擔另一個巨額的刺激方案。況且中國亦都不像當年那樣視天下為己任，從2008年起中國的銀行總資產增長了 4.5 倍，到了2019年底達到了41.8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同一個時期中國的 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三倍，意味著中國這十多年強勁增長是靠借錢而非花錢所推動的。該社評又說，中國應該認識到它的命運是跟這個世界聯繫在一起的，無論它和美國的關係會變得多差，亦都無論它如何強烈譴責外界因為最初疫情爆發對它的指責，北京考慮到自身的利益，要做好準備在全球經濟復甦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該文發表大約兩個星期之後，中國發布了一季度的增長數字，疫情對中國經濟衝擊之深令到世界深感震驚，美國和歐洲各國可以以這個體見來疫後將會面臨艱難的復甦，美歐控制疫情令到經濟大範圍的停擺，失業人數驟增，需求急劇縮位，中國在逐漸完成全面復產復工的時候，法國出口市場已經不復存在。近年來中國國內消費已經取代了出口，成為推動增長的主要動力，在國內生產總值之中佔比已經超過了一半，但中國消費者信心恐怕難在短期之內回彈到疫前的水平。全球大範圍流行的疫情意味著全球範圍的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四月份的經濟展望之中將全球增長從正三調降到負三。雖然中國一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同比收縮了 6.8%， 環比收縮更高達 9.8%， IMF 預測中國經濟進入二季度將會回彈，預計中國全年仍將會有增長，雖然增幅只有 1.2%， 但很多分析認為這些亦都可能比現實看起來更加溫和一些。金融時報的社評雖然發表於中國一季度數據出籠之前，但中國在三月較早時發布的今年一、二月經濟數據已經令到外界看到疫情對中國經濟造成遠超預期的衝擊。很多對中國官方經濟數據質量缺乏信心的經濟學家對中國願意能夠發布如此慘不忍睹的經濟數據感到驚訝，這些或許表現出當局在面對經濟問題的時候態度上的轉變。官方一度表現出迫在眉睫的並非經濟的困境，而是急於辯解和駁斥針對當局在疫情爆發的初期過失的批評，甚至因為疫情起源與美國打起口水戰，導致美中關係陷於緊張。金融時報的社評提出一個解決方案，就是中國如果想要好像2008年的時候展示出真正的領導力，需要在保持和美元匯率平穩的情況之下加大進口，巨大的經常赤字的帳目將會是它為國際社會作出貢獻的憑證，同時亦有助於修復武漢疫情早期它們因為過度受損的形象。經常帳曾經是美中貿易關係相關文本或者新聞報導之中的一個高頻詞，與經常帳赤字的或者盈餘相關是貿易逆差或者順差。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更多商品出口到美國，但是它購買的美國的產品就遠不及出口的規模，在與美國的貿易之中長期保持巨大的順差，出口成為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的推動力，而這種增長模式亦都令到貿易夥伴國審視它的貿易行為和經濟增長的模式，對中國來說後者是以美國對華貿易長期處於逆差地位作為代價的。美國希望中國購買更多的美國產品，並且批評中國操縱貨幣的匯率以在貿易上面取得優勢，這些成為美中貿易關係之中一度最為突出的問題。華盛頓智庫外交關係理事會的國際經濟學者布拉德·蔡策曾任財政部負責國際經濟的副助理部長，蔡策長期關注貿易之中的經常帳目的平均。蔡策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是經常帳盈餘國，總體上中國供應的貨物有時候是過度供應的貨物，對世界其他地方的製造商造成壓力，而同時有助於壓低價格，但是他認為中國仍然應該加強需求。蔡策說，他認為當前中國想要成為一個醫療器材主要供應國顯然是有幫助的，因為醫療器材在世界範圍裡處於緊缺的狀態，但如果中國亦都能夠成為世界其他地區貨物的強大需求源，那麼亦都將會大有助益。 咁樣中國是否有能力成為全球貨物嘅強大需求源呢？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嘅貿易專家蓋瑞哈夫包爾話：單就中國強大嘅外匯儲備做到呢一點並不難。哈夫包爾話：中國當局目前仲擁有大約2.5万亿美元嘅外匯儲備，因此佢哋有能力維持幾年嘅貿易逆差。哈夫包爾又認為，從某種程度上面，中國在全球範圍購買更多貨物有助全球的經濟，但亦都不能夠誇大它的作用。他說當前全球貿易量已經減少了 15%， 外部對中國產品需求量不振，而中國仍然需要購買能源、原材料等貨物的需求就並沒有少了變化。但是這樣並不意味著中國會這樣去做。哈夫鮑爾又話：嗰啲根本唔會有損於中國，但係喺當前咁樣嘅非常時期，令到中國成為一個經常帳赤字嘅國家，將會係一個非常敏感嘅政策嘅轉向。外交關係理事會嘅經濟學家蔡察亦都認為，中國今年唔係幾有可能會出現經常帳嘅赤字。佢提到兩方面嘅因素，就係中國係當前最大嘅大宗貨物同石油進口國。油價大跌，中國當然受益最大。另一方面，由於旅行的限制，前往東南亞、歐洲和美國的中國遊客數量將會大為減少。蔡察又認為，中國當然有能力提高消費能力，繼而刺激進口更多的商品，但增強消費能力需要政策上面的支持，推動一些領域的重要的改革，通過削減低收入工人所繳的沉重的社會保障金，提高住戶的收入，通過擴大公共健康的支出、擴大社會保險的適用範圍、改革戶籍的制度等的方式，為社會安全網籌集資金。通過這些舉措，中國顯然能夠進一步增強消費力，並且最終支持更大的貿易平衡。蔡察認為，中國還需要將它的產業政策《中國製造2025》回縮一些，因為其中一些目標是要替中國市場上現有的進口產品。他說這樣說，在他看來，很多國家將可能效仿中國製造2025之中的一些目標，而這樣將會對中國形成挑戰。他的判斷就是，這個世界將不會好像以往那樣願意依靠中國供應商提供重要的產品。在蔡察看來，中國製造2025是中國轉向內在的表現。他近期在外交關係理事會的一次關於疫後美中關係的討論之中，談到這一方面的趨勢。他說，如果有哪個國家能夠認識到通過有意識的政策選擇減少工業對外部世界的依賴的話，那個國家就是中國。蔡察又說，中國的這個叫做中國製造2025的自足自給的產業政策已經存在了幾年了，他認為他已經在影響到中國的經濟。中國目前對出口的依賴已經比5年前或者10年前更加低。談到所謂的轉向內在，蔡察又說，他的觀點一向很明確，中國在過去10年已經在轉向內在這些表現，目前製造業產品進口相對於中國整體產出正是下降。事實上那些方面是進口量很少，他又說目前正在進行之中的是以中國致力於以中國電子產品供應鏈取代進口的半導體產品。他還提及不是很成功的以國產大飛機取代進口飛機的努力。在同一個討論會上面，外交關係理事會的中國問題專家亦明說，中國是在這裡以自己的時間表轉向內在，所以中國製造2025在推動當中，但是同時他又不想加快推進，而是在某方面時機成熟的時候再推進。英明又說，亦都應該看到中國在一些方面有所開放，譬如在保險業和金融服務方面。英明提到近期中共在改革方面的一些表述，提及要加强推动土地、劳动力等方面的经济改革，据说是要返回到18届三中全会的时候的路线，但是还要看哪些会得到落实。他认为中共内部有一部分人想要利用这个时机推进经济改革。中共在4月17日举行了政治局的会议，对经济工作作出部署，会议将疫情影响下一季度極不尋常， 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會議將擴大內需放到更重要的地位，在釋放消費潛力方面提出做好復工復產、復商復市，擴大居民的消費，適當增加公共的消費。中共政治局會議上面還首次明確提出要支持企業出口轉內銷，中國當局希望幫助出口企業以向內轉向，但並沒有提到加大進口的力度。中共當局在最近的政治局會議上面仍然強調穩定是大局，並且提出的六保，就是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量是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民主。有些觀察者認為中共近來在一些場合作出的改革表述不表示它亦會在近期進行大規模的市場的改革。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中國問題專家金斯德在最近撰寫的一篇文章之中寫著說，所有這些對市場化的呼籲都伴隨著直接或者間接地提及利用共產黨和國家的權力來到執行政策和實現經濟的目標。外交關係理事會的經濟學家蔡策亦都指出，中國官方在改革方面總是講的多做的少，談到促進內需他又對美的之話以這方面為主題的話講多了很多，但是在政策上面行動上面總是滯後。蔡策又說講實話，他對中國推動促進消費的改革並沒有什麼好的印象，因此他擔心中國不會成為世界其他地方的強大需求的來源。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蕭詢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雖然因為冠狀病毒死亡人數在全州有所增加，喬治亞州的官員在上個禮拜五就採取行動准許非必要的企業重新開業。美國疾控和公共衛生專家認為只有切實做好測試、阻截、接觸跟蹤和檢疫隔離這四件事，才可以確保盡快安全地重啟經濟。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林森在華盛頓的報導。
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徹底打亂了全球人類的正常生活。美國有超過總人口 97% 的人目前是處於居家或者是就地避難的狀態，對經濟生活狀況、失業以及是心理健康的擔憂是圍繞住他們。何時才能夠恢復正常的生活？何時才能夠做到盡快以及是安全地重啟美國的經濟？湯姆·弗里登醫生是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曾經擔任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的主任。他在外交關係委員會4月23日舉辦的研討會上面表示，美國目前的疫情要求大家是必須要遵循相關的數據，保證做好一些的相關措施，才能夠盡快安全地重啟經濟活動。他說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全球大流行病，他們仍然是每日都在學習新的東西，顯然在努力確保盡可能安全和他們正在經歷的經濟破壞之間尋找平衡，這個顯然是一項的挑戰。弗里登醫生將需要採取的幾項措施歸納為兩大方面，對病毒本身採取哪一種的措施，對病毒的傳播採取哪一種的措施。他說他們必須要確保至少在兩個星期裏面確診病例以及死亡人數持續是穩步下降，還必須要確保衛生保健系統的健全，確保醫護以及是衛生工作者不被感染或者是因感染而死亡。弗里登醫生說他們希望確保公共衛生系統通過採取將病毒是關入盒裏面的措施，能夠非常主動地應對正在持續上升的病例，將病毒是逼到測試、阻斷、接觸、跟蹤以及檢疫隔離這四個角落，如果做好這四件事就能夠將病毒是關入盒裏面。喬舒亞·沙夫斯坦醫生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副院長。沙夫斯坦贊同弗里登的講法，表示應該將注意力是集中在病毒本身。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大流行，說明了病毒傳染性是極強，稍不注意就會大面積地爆發，而令大家是束手無策。沙夫斯坦醫生說 最关重要的就是对于政治领导人来讲，他们必须要能够专注于病毒本身，以及是病毒正在流行的状况，因为病毒不懂政治、党派以及是地域。沙夫斯坦说，所谓真正将注意力放到病毒本身，就是要求政治领导人能够排除一些可能是更加狭隘的政治考量。其实在每一次的流行病爆发的时候，都会有人批评政治领导人反应不足或者是反应过度，而反应过度总比反应不足是要好多。沙夫斯坦承认，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大家都想回到过去的生活，但是如果未有有效的治疗或者是疫苗，恐怕还是要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此大家会感到沮丧。如果你控制疫情成功有效，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不能够即刻快一点？在这种情况底下，政治领导人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要做到是讲信誉、诚实以及透明。各州的州长以及各级的领导能够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之重要。曾经担任过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的弗里登医生说，要确保尽快安全感重启经济，除了做好患有是基础疾病得高危人群以及是病毒的阻断之外，还要注意到是要采取逐步解放力量，而不是突然开闸。同时在开启新常态之后，仍然是继续保持目前采取的社交距离以及是消杀的措施。弗里登医生说，在做好高危人群与病毒阻断以及是确诊病人防疫隔离的同时，亦都不可以忽视接触追踪以及是测试。他说，接触追踪是一种经过实验而实用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找出哪一些人接触过病毒，并且警告他们接触了病毒。至于因病毒和盒里面的四个角落之一的测试，弗里登医生表示，重要的不是已经完成了几多个测试的数量，而是测试的程度以及范围如何，已经测试的人群当中入院治疗的比例，其中有症状的医护人员以及保健人员的比例，以及是养老院当中有症状的人数的比例等等。只有切实加固测试、阻断、接触跟踪以及是检疫隔离这四个角落，才能够确保美国尽快安全地重启经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人民银行在四月底宣布，将会在下个月在中国四个大城市开启央行数字货币的封闭测试。一个今次是首个大型的中央银行直接发行数字货币。有专家就认为，由于中国的数字元只是纸币的数字化，用户并不会有不同的使用体验，亦不会真正改变到国际货币的游戏规则。而在短期内，美元仍然将会占据世界货币的主导地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研究所在4月20日宣布，在深圳、苏州、成都和北京周边的卫星城市雄安，央行已经研究了6年之久的数字货币将会首次进行封闭测试。这次将会是世界上首个有影响力的大经济体发放由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在苏州，政府将会从5月开始使用数字货币给公务员发放他们的交通补贴的一半。政府的员工将会在本月装载央行数字货币的 App， 在北京的卫星城市雄安新区参与试点的大多是零售企业，包括星巴克、庆丰包子铺、麦当劳、蔡百味和大家熟知的企业都榜上有名。央行数字研究所表示，这次试点是为了北京的2022年冬季奥运会作准备，目前的封闭测试不会影响上市机构商业的运行，亦都不会对测试环境之外的人民币发行的流通体系带来影响。央行新数字货币的英文简称是 DCCP，亦就是 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 简而言之，这个就是人民币的电子版，由中国央行统一发行。按照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对央行数字货币的定义，他说它的功能属性和纸钞票完全是一样，只不过是数字化的形态。 央行數字貨幣將會採取雙層運營的體系，上層是央行對商業銀行投放數字貨幣並且對貨幣作信用的擔保，再由商業銀行負責向公眾發行。數字貨幣的概念在2014年由時任行長周小川提出，在2019年6月面書宣布推出數字錢包的加密貨幣 Libra 之後，央行大大加快了它的研發中國數字貨幣的步伐，和 Libra 爭奪數字貨幣的市場。 Libra 作為虛擬貨幣建立在區塊鏈的概念之上，區塊鏈的概念由日本經濟學家中本聰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提出，它的本質是去中心化的數據庫，也就是貨幣和政府的管控需要分離。賓夕法尼亞沃頓商學院教授海文沃巴克對美國之音說，從這個意義上面來看，中國的數字貨幣使用了部分區塊鏈的科技，但是它不能夠被稱為一種虛擬的貨幣。沃巴克教授說，這種數字貨幣將會使用區塊鏈的部分安全技術，而由於這些並不是好像比特幣那樣使用沒有許可的區塊鏈進行供應，而是由中央銀行進行統一發行來到管控，它最多只能說是受到了虛擬貨幣的啟發。中國人民銀行支付結算司副司長穆長春就表示，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小組最開始研究央行數字貨幣的時候，作過一個完全採用區塊鏈架構的原型，但是基於現有的技術沒辦法達到零售級別的高並發的要求，所以最終央行層面保持技術的中性，不預設技術的路線，亦都不依賴某一種的技術。專家指出，由於這些只是紙質人民幣的數字化，對於普通用戶來說，他們並不會感覺到特別的不同。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貨幣政策專家勞倫斯·懷特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這些跟他們時常用的 Venmo、PayPal 或者是中國人使用的微信支付和阿里支付不會有什麼不同。對於用戶來說，他並不是真正的遊戲改變者，而中國的目的似乎就是要消除紙幣。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馬永哲對此表示贊同，他說對於普通用戶來說，就是手機裡面除了微信支付和支付寶，可能還會多一個中國銀行的 APP。 真正的變化發生在幕後，金融系統和銀行的結算可能因為數字貨幣的使用而更加高效，但是具體的操作還要等待數字貨幣真正出台之後才能夠了解。中國央行已經表示這種貨幣將會由央行發行，由央行監控，這些將會能夠更好地抗擊洗錢、賭博以及恐怖分子融資。分析人士認為，中國的數字貨幣將不會有真正的去中心化，反而會進一步鞏固國家對金融領域的整體管控。懷特教授說，這些意味著匿名使用現金的選項完全消失，大眾的隱私會暴露在政府的監控之下。懷特教授又說，中國的數字貨幣項目說，你能夠通過透明的區塊鏈來到查詢款項，這個透明不是對所有的人，而只是對中央政府。中國方面對此回應說，數字貨幣將會用限額匿名的方式來到記錄交易，只有在執法機關或者其他單位需要的時候才能夠公布用戶的姓名。沃頓商學院的沃巴克教授說，中國對於數字貨幣的管制和應當和目前現有的中央銀行紙幣相同，譬如控制跨境交易以及要求身份認證來防止洗錢等等。他說，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馬永哲說，央行貨幣已經在已有的框架之下來到創造一種新的貨幣，對於用戶帳戶的監控將不會有所改變。數字貨幣將會使到金融交易更加簡易高效，並且將會降低它的成本。市場有一些聲音說，中國的數字貨幣可能會替代美元成為國際交易的主要的貨幣。沃頓學院教授沃巴克說，短期來說，央行數字貨幣不會挑戰美元的地位，大多數跨國貿易仍然將會以美元結算，而美元仍然將會是最大的儲備貨幣。但是他又表示，如果這種貨幣取得成功，很多國家會對數字貨幣感到興趣。如果中國在譬如一帶一路項目之中的推行 用数字货币结算，咁未来可能会对美元嘅霸主地位产生动摇。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奕林华盛顿嘅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备受争议嘅中国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之后咧，咁中国正在筹备即将喺今年推出嘅下一代全球标准，亦即系中国标准2035。呢个系一个非常之有野心嘅15年蓝图，将会涵盖人工智能、电信网络同数据流动等，被视作定义为未来10年嘅全球技术领域。有專家話，此舉可能會對北京在全球舞台上的權力產生廣泛的影響。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林峰在華盛頓的報導。
今年3月，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發布的2020年全國標準化工作要點的文件，這份文件從5個方面總共是117點提出的2020年中國全國標準化工作要點，包括強化頂層設計，提升标准化工作的战略定位，深化标准化改革，提升标准化工作的战略定位，加强标准体系建设，提升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参与国际标准治理，提升标准国际化水平，以及加强科学管理，提升标准化治理能效。咨询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布鲁耶尔对美国商业频道 CNBC 表示，他们正在进入一个将由新的技术体系是网络和技术定义的时代，而这些方面的领先者还未有决定，这个给予了中国决定这一点的机会。2018年1月，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工业标准二部主任戴鸿在第十届电子信息产业标准推动会上表示，该个部门正在会同中国工程院以及其他的国家级智库开展标准化战略研究，制定推进标准化战略的行动纲领，中国标准2035。中国工信部电子信息司的副司长乔若山表示，将会推动是物联网、信息技术设备互联、太阳能光伏等领域的国家标准或者是行业的标准成为国际标准，推动国内外标准接轨，制定行业标准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各国的技术和产业都有定义，他们的工作方式以及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互操作性的标准。互操作性是指两个或者是更多的系统共同工作的能力，譬如是在电信的行业，下一代无线通讯技术 5G 的标准是需要多年的规划以及是开发，技术标准是通过行业的机构、专家以及公司之间的合作而产生，这些技术规范被采纳为是并且整合成标准，从而确保标准尽可能感统一，以提高网络的推广和的效率。在传统上，美欧的主要科技企业都参与行业的标准制定，但在近几年来，中国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据新华社在2018年的报道，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业标准二部主任戴鸿表示，这个是中国超越世界其他国家的机会。他同时的讲法就是，很多的下一代技术的专利以及是技术标准还未完成。但是北京研究以及是资讯公司的合伙人波尔克是对 CNBC 表示，中国经济的一大弱点就是没有任何事情是以标准化的常态化方式是跨越时间、距离和空间发生。他说，中国标准2035是国内的迫切需求，以及提高自身经济绩效和效率的需要，以及他们希望在国外树立标准的愿望，无论是从字面意义上面还是形象上面来讲，都是一种的结合。在 5G 的领域，中国的华为是 5G 网络设备的领军企业之一，亦都是在标准制定方面扮演关键的角色。根据知识产权的一家分析公司的数据，华为拥有与 5G 相关的专利数量是最多，并且是领先于他们最接近的欧洲竞争对手诺基亚以及是爱立信。而此外，华为还通过一个被称为是 3GPP 的行业机构，成为制定 5G 技术 标准的关键部分。各个组织将会寻求制定全球蜂窝网络标准的标准组织聚集在一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019新型冠状病毒全球蔓延，其中没有症状的隐形患者能够避过现时的常规监察系统，在社区传播病毒，成为防疫控制的一大障碍。由于香港现时未有本地的隐性新冠感染的资讯，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就在星期三公布率先开展新型冠状病毒隐性感染研究，招募了3000名不限年龄的香港市民，通过对他们的血液和唾液的样本进行免疫球蛋白的测试，分析香港的隐性传染状况，探索下一步的防疫策略。研究的策划人说，有关的成果对国际防疫都有参考的价值。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武汉肺炎疫情渐趋缓和，星期三即是4月29日录得连续第四日零确诊，亦都是十日以来的第六次零确诊，累计确诊个案维持1037宗。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系主任陈双基星期三召开记者会表示，香港过去几日多次录得零感染，公众有所放心，但是他呼吁防疫不要放松。他又表示，这几日的零感染代表香港度过第二波疫情，是一个非常合适和重要的时机去进行隐性新冠感染的研究。陈双基表示，新冠病毒会引致一些呼吸系统的感染，包括发烧和严重肺炎等等，需要进入深切治疗病房，即是 ICU， 最严重会引致死亡。陈双基表示，这一类病人通过香港卫生部门的密集侦测和追查，这一类有病征的个案很多都被查出并且接受隔离治疗，而侦测和追查仍然有可能遗漏一些无症状隐形患者。陈双基表示，无症状隐形患者可能是完全没有病征，或者只有少少发烧和喉咙不适等等，这些患者可能不会去看医生，但是仍然要追踪他们，因为他们可能会在社区传播病毒。如果老人、长期病患等高危人士受感染，就会带来严重的影响。陈双基表示，欧美各地大约有2%至30%的隐性感染个案。
咁其实喺欧洲或者系美国咧，大家知道佢哋嗰个爆发疫情系即系都几厉害嘅。咁佢哋现时都有一啲系初步嘅研究，系追查一啲所谓隐性，喺佢哋嚟讲，可能有病征都变成侦查唔到噶。你知佢哋唔系好似香港追查得咁密。咁喺咁嘅情况咧，佢哋而家嘅初步嘅研究咧，睇到呢啲所謂隱性嘅咧，可能有10%或者幾十，每個地方都有啲唔同嘅。其實好睇佢哋嗰個偵查系統點樣咯。如果佢查得慢咧，可能隱性嘅咧就會比例少啲。佢如果都冇乜能力去做一啲測試嘅，當然佢會走漏嘅個案就多。咁香港究竟係點咧？其實我哋好急切需要知道香港嘅情況。
由於香港現時未有本地隱性新冠感染的資訊，中文大學醫學院率先展開研究，由星期三開始招募3000名香港市民，從嬰兒到長者不限年齡，通過對他們的血液和唾液樣本進行免疫球蛋白，即是 IgG 測試，分析香港的隱性感染狀況，探索下一步的防疫策略。陈双基表示，今次研究是以低于欧洲最低隐性个案比例1.5%为假定，决定招募3000名港人进行研究，并且进行流行病学研究，了解传染来源和密切接触者等等。陈双基接受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无症状隐形患者的传播率是怎样，经过几个月之后的研究将会有答案，目前主要是靠估计，他认为传播率应该比较低。
暂时大家都估，譬如即国内他都估计 傳播會低啲，咁我諗都係低啲嘅嚇。不過我哋就希望呢個研究就可以講得多少少，即係低成點咧咁。即係而家確診嗰啲咧，成家人都感染噶嘛嚇，即係差唔多100%噶嘛。咁譬如呢啲，我哋驗埋屋企人，我哋先要揾咗佢出嚟先咯。而家都唔知邊個屋企人係有。
陳尚基表示，呢一項研究為期一年，期間會公布階段性研究成果。他希望研究成果可以为将来的防疫政策带来一些检讨的基础数据，如果再出现第三波疫情，可以有更完善和针对性的防疫措施。
那如果我们香港的隐性感染者是多的话，那可能代表我们的政策是有一些地方可以改进。如果我们的隐性患者是很少，咁其實呢個就好消息啦，即係話我哋以往用嘅政策咧，其實係非常之適合香港用咯。咁如果係中間啊，可能又唔係話好高，又唔係好低嘅話咧，咁我哋就會再深入了解隱性嘅感染係屬於乜嘢嘅群組，佢哋有啲乜嘢嘅特徵，咁我哋就可以調校我哋嘅政策去針對呢一啲群組呢一啲特徵，去令到我哋將來嘅風波感染嘅風波嘅時候咧，更加少一啲呢啲隱性嘅感染咯。
陳尚基又表示，呢一啲研究成果對國際防疫都有參考價值，可以讓外國參考香港嘅防疫措施成效係點樣。
當然有嘅，其實呢個隱性嗰個比例咧，就每個地方我覺得個差異會好大嘅，因為佢好主要咧就係受到嗰、那個疫情嘅政策所影響。如果我哋用一個非常之嚴謹嘅政策咧，相信嗰個隱性感染會少；用一個寬鬆嘅政策咧，隱性感染就會多。咁我哋都係就住香港呢個政策做一個檢討，做一個追查，可以俾到其他地方去參考，究竟呢個政策出嚟嘅成效係點樣咧？可能譬如話，我哋做咗好多嘢，花咗好多資源，其實都好多隱性感染嘅。咁變咗呢一個政策，似乎嗰個成本效益就未必咁理想啦，即係類似呢啲咁嘅參考作用。
近日新冠肺炎疫情緩和，有商界人士呼籲港府放寬目前中國入境人士強制隔離檢疫14日嘅安排。香港政府星期二，即係4月28日宣布延長中國入境人士強制檢疫安排至到6月7日。其中跨境學童、商務人士等可以獲得豁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表示，將會推出豁免計劃，讓港商由中國返港之後可以豁免接受14日強制檢疫，希望下星期初可以實行。本身是醫生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批評港府放寬防疫措施未有諮詢政府的專家顧問團，反而諮詢商會。他批評措施荒謬，形容是商人治港。他強調香港的防疫重點是要守住關口，認為相關措施變相令香港中門大開。
最要守的就是關口，所以一切要做的事得一個目的的，就是希望將所有有機會是帶著這個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的一些的病人隱形帶菌者呢，不希望他入來。但他今次的改動呢，就是難聽一點叫引狼入室，再加上呢他有一個很奇怪的做法，就是同一時間是對於香港如何去放寬一些對社交的限制呢，是沒有一些同樣的考慮呢，就很難令人不會想呢，這個是不是一個有政治壓力底下做的決定。
醫管局員工陣線星期二發聲明，對港府針對跨境學童和商務人士豁免14日強制隔離措施表示嚴重抗議。工會表示，香港政府為了對中國內地解封，就聲稱香港本地疫情有緩和跡象，但是星期二同一日，特首林鄭月娥強調未能放寬針對香港市民的4人限聚令的時候，聲稱疫情反覆，不能夠一下子完全放寬措施。 工会重申，武汉肺炎疫情关乎香港市民的性命，港府必须根据客观科学数据制定防疫措施，不应该因为配合自己属意的政策任意演绎疫情的严重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美国银行是否要继续下去，成为美国1832年总统大选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银行行长尼克拉斯·彼得尔手中掌握住巨大的权力，他认为联邦政府无权干涉银行业务。美国银行虽然由私人负责经营，但是有权动用国库里面的钱发行贷款。杰克逊总统知道美国银行的实力，反对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杰克逊说，美国银行的存在是对人民自由的威胁，因为美国银行可以通过向政客提供贷款、建筑或者是摧毁政党。杰克逊还说，美国银行会出钱回报自己的支持者。杰克逊建议在财政部下面建立一个新的国家银行。1832年大选年，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还剩下四年。杰克逊早就敦促国会在美国银行特许经营权结束前提早考虑这家银行的前途。如果特许经营权宣告结束，美国银行就要在几年时间内按部就班的停止各项业务，以免引发严重的经济问题。杰克逊的很多顾问都认为，在1832年总统大选之前，杰克逊最好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多讲说话。他们担心杰克逊会失去那些支持美国银行的人的选票。而美国银行行长彼得尔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申请新的特许经营权的天赐良机。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亨利·克莱支持彼得尔的决定。不过克莱并不是出于关心美国银行的前途，而是因为需要一个竞选议题。杰克逊总统的执政纲领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克莱要想争取选票，只能够从美国银行这个问题上落手。美国银行的前途在国会参众两院引起激烈辩论。参议院里面主张延长特许经营权的，除了克莱之外，还有丹尼尔·韦伯斯特。众议院里面的支持者以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为首。参议院里面的主要反对者之一是密苏里州的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他曾经讲过，我反对延长特许经营权，因为在一个自由平等法律体制下的政府里面，美国银行已经变得过于强大，而且美国银行会令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在众议院里面，乔治亚州的众议员奥古斯丁·克雷顿建议对美国银行展开调查。克雷顿众议员指责美国银行曾经多次违反银行宪章。美国银行的支持者不敢投票反对调查，这样做就等于是承认指控属实。国会批准对美国银行展开调查，并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期是六星期。这个委员会里面有七个人，其中四个人是美国银行的反对者，另外三人是美国银行的支持者，其中亦包括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结果不出所料，美国银行的反对者认为指控成立，支持者认为指控不成立。大部分指控都是说美国银行利用贷款和国会议员和记者拉拢关系。比如说有一家纽约报纸本来是反对美国银行，后来得到一笔价值$15,000的秘密贷款，立即改变立场。调查并没有改变议员的立场，很多人都已经被美国银行收买。司法部长罗杰·托尼举了一个例，托尼本人是美国银行的反对者。有一个早上，他和另外一个同样反对美国银行的众议员一起翻工，那位议员还向托尼请教，因为他正在撰写一份批评美国银行的发言稿。 点知关键时刻，这个国会议员投票支持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这个国会议员后来对托尼说，美国银行给了他$20,000的贷款。参议院最后的投票结果是28票支持20票反对。众议院三个星期后投票表决，107票赞成85票反对，批准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议案随即递交白宫，杰克逊总统召集内阁会议讨论。内阁里面有两个成员主张否决议案，但是他们敦促杰克逊在否决议案的同时应该给今后达成妥协留有余地。但是司法部长托尼就认为，总统的否决令应该使用最强硬的措辞，他反对任何可能给美国银行在1836年后继续经营下去的妥协方案。杰克逊赞成托尼的看法，他要求托尼和另外两位白宫顾问帮助撰写否决政令，整整花了3日的时间。7月10日，否决令被送交国会。杰克逊总统说，他认为美国银行的宪章不符合宪法。杰克逊承认，联邦最高法院确实裁决国会有权建立特许国家银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能够苟同。杰克逊还说，总统宣誓就职时发誓要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支持宪法，而不是按照他人的理解。他说，总统、国会和法院都同样有义务去决定某项议案是否符合宪法。杰克逊还提出，美国银行将资金从西部挪到东部。他说，美国银行的股东是一小群的有钱人，主要在东部，其中一些还是外国人。银行的大部分业务在西部，西部人支付的贷款利息都入了东部银行家的袋里面。杰克逊说，这个是不对的。杰克逊提出了他对保护普通百姓权利的坚定信念。杰克逊说，有钱有势的人通过操纵政府利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个实在令人遗憾。在每一个公正的政府之下，人与人之间总会存在分歧。他还说，能力、教育或者是财富的平等不是人力所能控制，在法律面前所有人都有权享受同等保护，但是如果这些法律被用来使富人更富，使有权有势的人无法无天的话，社会底层的成员就有权表达不满，要求公正。杰克逊说，他无法理解美国银行现在的股东怎能够要求政府给他们特殊的待遇。他说，政府的优惠应该好像天上落下来的雨水一样，不论高矮肥瘦，不论贫富悬殊，一视同仁。亨利克莱将美国银行的问题作为1832年总统大选的首要议题。杰克逊总统选择否决令的措辞时，亦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总统大选。他的否决令使他失去有钱人的选票，但是同时亦为他赢得农民、工人这些普通民众的支持。做了2年总统之后，杰克逊在竞选连任的问题上举棋不定。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能不能够被他做完8年，但是他又希望参加1832年的总统大选，看看自己的施政纲领是否得到民众的肯定。杰克逊最后决定竞选连任，如果当选，他就会在1年或者2年之后辞去总统职务，让言给副总统。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2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2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